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届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7年1月11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被怀疑与间谍活动有关，华为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合作协议落空，中国商务部今天抗议保护主义抬头。非政府组织起诉韩国三星在华工厂侵犯员工基本人权。朝鲜或将派出10名运动员和10名官员参加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韩国法务部担忧泡沫，宣布近期将禁止虚拟货币交易所比特币和以太币价格暴跌，引发恐慌。特朗普要向伊朗施加新制裁，伊朗与欧盟联手保卫核协议成果。美国电视脱口秀天后奥普拉温弗瑞被炒作可以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中国否认考虑减缓或暂停增持美国国债。台湾原计划让副总统陈建仁代表蔡英文出席洪都拉斯总统连任就职典礼，但是计划有变，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将代表政府出席。中国军舰进入钓鱼岛附近的区域，日本就此提出抗议。法国总统在南欧峰会上呼吁法意两国强化难民安置等合作，呼吁支持修订都柏林协议。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实验性阻隔谈判最后一天依然焦灼。
各位听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巨头华为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之间的一项合作协议日前落空，原因是美国议员谴责有间谍的风险。中国政府本周四抗议美国保护主义抬头。华为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之间的这项协议在签署没多久之后，华盛顿方面就出手拦阻了蚂蚁金服收购的速汇金计划。华为公司本周二宣布新款手机在美国开售，但是如果没有与电话运营商的合作的话，打入美国市场将会很艰难。华为目前是世界第三大智能手机生产公司，此前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销售旗下产品 Mate 10 Pro 进行磋商，一旦达成将会帮助华为产品大量打入美国市场。但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本周二宣布退出这项磋商，该消息首先在本周二由华尔街日报引述档案相关人士的话爆出。就算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不退出协商的话，美国国会议员也已经表露出不满的情绪，不少人认为华为给美国的安全造成了威胁。他们尤其强调美国国会的情报委员会长期以来都为来自中国的间谍活动所困扰，尤其是担忧华为在间谍活动当中扮演的角色。至于华为与间谍活动的关联，他们认为华为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也和中国安全情报机构有关。对此中国商务部回斥表示，我们注意到了美国有贸易保护主义强化态势，中国反对在投资合作领域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商务部还表示，中方警惕打着保护国家安全的幌子设立隐形障碍的趋势。两家非政府协会周四宣布已经向巴黎的法院对三星公司提起诉讼，指控三星公司以及其法国子公司从事欺诈性商业销售，谴责三星在中国的工厂侵犯基本人权。请听李兰的介绍。
这两家非政府组织 Shahbah 和团结人民 Peuple Solidaire 2014年曾经首度起诉三星唯一的一家在法子公司侵权，遭到驳回。周四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说，获得新的证据显示三星在中国的工厂使用未成年人，以及工作环境不适宜和危险。协会同时指出，工厂使用苯和甲醇可能导致了多名员工罹患不治之症。协会指，此次针对三星及其法国子公司三星电子法国的诉讼，是基于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所做的最新调查报告提出。协会谴责三星公司违背其道德承诺，公司在其网站提出要成为世界上最具道德公司之一，要求法院对这一承诺与现实不可接受的差距作出制裁。协会在其声明中同时指，提出诉讼也是为了改变跨国公司长期以来有罪不罚的现象，诉求在联合国框架下的谈判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以约束跨国公司在其生产链中切实尊重人权。目前三星电子法国公司尚未对此诉讼作出置评。
大韩体育会11号表示，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代表团的运动员和官员比例应该是1:1。根据此前朝鲜方面透露的可能派20人组团前来，朝鲜可能派出的运动员和官员分配应该是10名运动员和10名官员。同样在韩国，法务部长朴相基本周四表示准备近期关闭虚拟货币交易所。韩国比特币价格当天应声下跌，跌幅高达 20%， 而另外一款虚拟货币以太币则暴跌 23%。 朴相基对政府这一决定解释到，虚拟货币的泡沫一旦破裂将会产生毁灭性影响，因此法务部正在准备一项草案，禁止交易所当中在虚拟货币基础上进行的所有形式交易。他还表示，现如今虚拟货币非常得人心，这让韩国政府非常忧虑，尤其是虚拟货币交易已经呈现出投机和赌博的倾向。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本周四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首脑就如何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制核协议于不顾、对伊朗施加新制裁的问题进行紧急磋商。本周三，扎里夫已经前往俄罗斯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并谴责美国毁灭性的政策。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预计将把伊朗核协议问题从其他伊朗问题当中分出来单独看待，但是尽管如此，扎里夫还是需要回答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的关切。这三国对近期伊朗发生的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表示忧虑。此外还有伊朗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支持等问题，但是莫盖里尼承诺将尽其所能来保卫伊朗核协议。美国电视脱口秀天后奥普拉温弗瑞金球奖颁奖典礼被炒作可以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请听本台驻旧金山特别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非洲裔电视脱口秀天后奥普拉温弗瑞七日晚间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关于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新闻自由在民主社会的重要性的铿锵演说，感动了电视机前的美国人，并立即炒热社交网站奥普拉2020总统大选的劝进风潮。奥普拉的出现也为一些民主党人燃起希望，对于充满特朗普个人风格的政治来说，奥普拉无疑是一张足以抗衡特朗普的超级王牌。民主党策略专家福格森分析，奥普拉事业有成，白手起家，慷慨大方，热心助人，而且深受民众爱戴，有着一长串的各种优点。不过 CNN 又报道说，多位民主党操盘手指出，奥普拉的金球奖演说虽然引发热烈反响，但他的魅力究竟能否换成选票，让位于郊区和偏远乡村的民众愿意为民主党投下一票，目前仍是未知数。毕竟这些选民在近几年几次大型选举中纷纷扬弃了民主党。媒体也并非一边倒支持奥普拉选总统，倾向民主党的《纽约时报》十日发表题为《向奥普拉·温弗瑞总统说不》的署名文章，写道：“理想的后特朗普时代政治家至少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人物，拥有大量公共服务履历作为背景。如果民主党人也开始模仿特朗普华而不实的马戏团把戏，哪怕是善意的模仿，对于他们来说也将是毁灭性的自残行为。”
中国或将减缓或者暂停增持美国国债吗？这一消息已经引发了欧美等国的国债市场波动，但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期出面辟谣，请听艾米的介绍。
这个相关的消息周三由彭博社发出，报道援引了知情人士报道说，负责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官员已经建议放缓或者是停止购买美国的公债。报道指出，中国官员认为，相对于一些其他资产来说，美国债券的吸引力已经降低，而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或许是减缓或者是停止购买美国债券的原因。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个消息时还引述了分析师表示，如果中国停止购买美国的债券的话，美国国债的融资需求将会在2018年猛增，并且超过近年来的水平，所以美国财政部将会尽可能的拓展美债的融资渠道。因此彭博社爆出的消息就引发了华尔街投资者的恐慌，美元也应声下跌，周三兑换日元的汇率一度跌为6周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相关部门 周四对此消息予以了否认。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网发布新闻稿引述新闻发言人表示，他们也是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才得知相关的消息的。发言人称，该消息有可能引用了错误的分析来源，也有可能是一条假消息。发言人说，中国外汇储备始终按照多元化、分散化的原则进行投资管理，与其他的投资相比，外汇储备对美国国债的投资是市场的行为，根据市场状况和投资需要进行专业化的管理。
台湾原计划让副总统陈建仁代表蔡英文出席洪都拉斯总统连任的就职典礼，但是计划有变，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将代表政府出席。一起来听本台驻台北特别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原计划在本月25号由副总统陈建仁代表总统蔡英文出席洪都拉斯总统叶南德兹的连任就职典礼，但是台湾的外交部证实，副总统的这项出国访问计划已经取消，将由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邢盈辉代表台湾官方出席。洪都拉斯驻台湾大使谢拉表示，洪都拉斯这一次大选造成内部分裂，就职典礼希望低调举行，将只邀请驻地的大使出席观礼。台湾外交部说，洪国最高选举法院公告选举结果之后，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随即道贺，总统蔡英文已经跟叶南德兹总统视讯联系，祝贺当选，并且就未来双方合作方向交换意见。叶南德兹也在推特贴文感谢，证明两国邦谊密切友好。据了解，洪都拉斯因为大选爆发舞弊的争端，引发在野阵营反弹，扬言将在就职典礼当天反制，连中美洲等国也向洪都拉斯当局施压。叶南德兹深知情势险峻，最后决定就职典礼低调举行。洪都拉斯驻台大使谢拉也强调，只邀请驻地大使出席，并不代表洪都拉斯与台湾的关系有任何改变，对各国都是同样的做法，甚至他自己也不会回国出席就职典礼。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军舰进入了钓鱼岛附近的区域，日本就此提出了抗议。具体内容一起来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政府宣布11日下午，在钓鱼岛的大正岛东北的毗邻区有中国军舰和潜水艇进入，据称潜艇和中国军舰当天下午驶离毗邻区。安倍首相指示相关省厅联合对此警戒监视，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内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了信息联络室，推进相关信息的总括和分析。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查船对中国舰艇持续进行了无线呼叫和监视警戒。安倍首相对于相关省厅作出三点指示：一、为不测事态的发生做好准备，相关省厅要紧密合作安排应对；二、与美国等相关国紧密合作对应；三、竭尽全力进行警戒监视。据日本外务省官员透露，该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山宪志11日对此向中国驻日大使馆官员提出了抗议。日本外务省的事务次官杉山进福日本时间11日下午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对此进行了抗议。中国军舰驶入钓鱼岛毗邻区是2016年6月以来的第二次。日本防卫省2016年6月9日称，一艘中国海军护卫舰当天凌晨一度驶入了钓鱼岛九长岛附近日本领海外侧的毗邻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本周四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参加南欧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如何增强法意两国在难民问题上的合作发表了观点。巴黎和罗马方面希望借此峰会呼吁支持修订都柏林协议。目前根据该协议，申请庇护的难民需要在他们首先抵达的欧盟国家提交申请档案，也就是说对于穿越地中海而来的难民来说，基本上就是在意大利、希腊或者西班牙了，这令以上国家不堪重负。目前这项改革计划正在经由布鲁塞尔方面审议，预计今年夏天之前出 出炉结果。此外，同样在欧洲寻求第四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今天将会是艰难一天，因为各方分歧依旧很大，这是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实验性组阁谈判的最后一天了。如果周四夜间无法达成统一的话，总统施泰因迈尔非常可能介入，要求德国政府寻找迅速解决的办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以下的节目。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我们的记者林兰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朝鲜半岛局势继续和缓。在美韩元首十日的一次电话会晤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适合的时机下，美国愿意敞开与朝鲜对话的大门。与此同时，韩国则期待着与平壤展开两国首脑间的直接会晤。而对于平壤方面，在韩国平昌冬奥会临近之际突然宣布愿意与首尔对话，派团参加冬奥会的举动，多个专家观察分析指，或许是出于对美国军事解决半岛问题的威胁，以及对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的担心，促使平壤方面做出转变。因平壤不断的核试验及导弹试射导致两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升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口舌威胁较量也不断升级。而进入新年，局势忽然和缓平静下来，南北韩代表团1月9日在两韩边界的板门店举行了两年以来的首次会谈。朝鲜宣布将派团参加2月9日至25日在距离平壤以北80公里的平昌举行的冬奥会。而在1988年首尔奥运会时，朝鲜曾经抵制未派团参加。在此局势下，自就任以来就不断与平壤领导人金正恩言辞对垒、你来我往的特朗普也明显改变了强硬威胁的语调，表示不排除对朝谈判，包括与金正恩进行电话交流的可能。据美国白宫表示，在十日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电话通话中，特朗普说，在合适的时间和情况下，如果朝鲜愿意对话，美国将敞开对话的大门，如果条件满足，他本人也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直接对话。而根据韩方公布的两位总统通话记录指，特朗普提到在两韩对话过程中，美方会排除军事解决行动。在上周，特朗普已经对朝韩恢复双边对话表示欢迎，并称希望两国的会谈会超越体育的范畴。在韩国一边，去年上台的韩国总统文在寅长期以来就促成对朝对话，他表示自己随时准备同朝鲜进行元首的对话，但是必须是在合适的条件下会晤，以促进解决朝核问题这一全球最为棘手的议题。他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诺说，朝韩九日的会谈只是开始，下一步将是让朝鲜进行无核化谈判，而韩方不是为了会晤而会晤。他说，要举行首脑的会晤，必须达到合适的条件，并保证会取得一定的结果。韩朝九日的双方会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联合国安理会1月份轮值主席、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乌马罗夫昨天在安理会就朝鲜局势会议上表示，朝韩恢复对话开启了缓和半岛紧张及无核化的可能。报道指，文在寅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感谢了特朗普在促成对话过程中扮演的重要领导角色。他强调，美韩双方在对朝问题上保持高度一致，将继续执行对朝鲜的最大施压政策，以促成平壤方面走向谈判桌。至少在出席韩国平昌冬奥会议题上，目前朝鲜做出了相当大的象征动作。两韩在对话后的共同声明中说，朝鲜将向冬奥会派出代表团，以及朝鲜女子啦啦队、一个艺术团体，以及朝鲜跆拳道表演队及媒体团队，总规模据韩方表示将可能达到400到500人。其中被韩国称为正妹大军的朝鲜女子啦啦队到韩，尤其引发舆论的关注。朝鲜女子啦啦队年轻俏丽的外表和整齐划一的动作，与朝鲜威胁恫吓的核子野心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们每次在公众前的出现都能引发极大的关注。对于朝鲜局势最新出现的缓和，部分专家的解读是，或许是出于对美国军事解决半岛问题的威胁，以及对特朗普个人不可预测性的担心。据近期前往过平壤的俄罗斯科学学术院东方研究所负责人乌罗斯托夫说，平壤方面对可能受到军事打击的担心在日益增加，一方面是特朗普多次表示不排除军事解决半岛问题方案，同时美日韩不断在地区加强军事动作，而随着近期朝鲜多次核试验及导弹试射，强化了其谈判的外交筹码。分析认为，不管朝鲜对外宣称的核武发展程度如何，以及其对外宣传所表现出的强硬，但是迹象显示，出于对特朗普的武力威胁以及形势不可预测性的担心，促使平壤方面做出降低紧张的选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有关马克龙对中国首次访问的报道与分析占据了周四法国各大早报的大量篇幅。解放报相关文章的标题是中法联合主导马克龙在梦想之国。文章评论说，在三天的访华期间，马克龙高谈阔论，对习近平统治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实况视若无睹，认为今天是中法可以共同做梦的时机。解放报披露说，在外界关注的人权问题上，马克龙总统表示在与习近平的私人对话中有所谈及。习近平在会谈中向马克龙介绍了他自己在文革中当知青的经历，并且声称认真阅读了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天主教十字架报的报道文章标题是马克龙在中国迈出了充满期待的第一步，认为马克龙打破了过去中法外交的常规，为双边之间互利双赢的实实在在的合作翻开了新的一页。法国人道报文章的标题是马克龙将法国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文章指出马克龙访问中国的一大目标就是要重新获得北京的信任，巴黎今后将成为全球缓解危机建设多边外交的一大重要的组成部分。人道报特别强调了中法签署的经贸合同，尤其是马克龙总统在离开北京之前宣布的184架空客客机的订单，以及中法在遏制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受到这一神奇的连空中客车集团本身都不了解的184架客机订单，财经报纸回声报今天发表了由该报驻北京、东京以及随马克龙团队访问记者联合撰写的报道文章，就这一神秘的订单做出了详细的介绍。首先是这一订单被公布的现场背景，马克龙在即将前往机场离开北京之前，被一位记者问到是否对此次访华感到有些失望时，马克龙回答说，习近平主席亲口向他确认了订单，订购184架 A320 的客机，这一订单不久将被具体落实。这一从未向外界披露的消息不仅令媒体感到意外，就连订单的直接涉及者空中客车集团也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原本已经做好了空手而归的准备，因为与中方近期的订购谈判都未最终敲定。因此空客集团虽然感谢马克龙宣布的好消息，但却谨慎地避免评论，因为毕竟中方尚未正式确认这一订购合同。爱迪舍宫方面强调，这同去年习近平在德国宣布的订购140架空客的订单并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项新的订单。回声报的另一篇文章批评，最近十多年来法国总统出访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坏习惯，那就是要求法国企业加速与中方合作者之间的谈判进展，以便在总统访华期间能够宣布一系列的经贸合作协议，以显示政府出访的重要性。而法国企业对此颇为反感，因为这迫使法国企业必须草率地完成谈判，因而在谈判中处于劣势，而中方则可以趁机要求法国企业降低价格。文章举例说，2007年11月份，陪同萨科齐总统访问中国的时任空客总裁路易·加洛尔（路易·加洛尔）就在一次合同签署仪式之后 恼怒不已。萨科齐强迫他以160亿欧元的价格与中方达成订购160架客机的合同，而李沙公还在背后说，这是法国政府与中方积极交涉取得的成就。此外，《回声报》的另一篇文章有关马克龙访问中国的标题是，马克龙试图建立一个强势的欧洲来应对中国，指出马克龙在中国访问期间始终以欧盟代言人自居，呼吁欧盟在战略领域，尤其是针对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发展计划采取统一的立场。马克龙批评说，欧盟在对待中国的立场上过于分歧。回声报还在同一版面介绍了美国宣布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之后，中国政府乘虚而入，而成为巴基斯坦的第一大援助国。回声报在论坛版刊登了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第一大银行的消息。费加罗报请法国国际关系学院亚洲中心中国问题负责人艾丽斯·艾克曼对马克龙的访华之行做出了总结。艾克曼是马克龙出访之前会见的数十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一。艾克曼整体上对马克龙出访所言所行做出了肯定，但与此同时，他也对中国的软实力越来越强硬，中国试图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表示担忧。但在回答法国应该如何才能应对中国的攻势时，艾克曼提出应该调整与中方对话的框架，承认双方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分歧，并且推崇务实的外交。费加罗报还在经济版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遵守此前的承诺，从今年开始设立的全国碳市场交易。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题目是北京开始运用各种筹码施压蔡政府和台湾。
本月四日，北京有关当局通报台湾逼近台湾空域的 M503 北上航线开始启用，台湾当局立即表示强烈抗议，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台海航线风波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台当局指责陆方没有就启用 M03 北上航线与台方事先商讨，必须指出这完全是台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正式沟通渠道瘫痪所致。大陆空管部门在航线启用之前指挥了台湾相关部门，在两岸无高级别磋商管道的情况下做到了仁至义尽。台方如果想要更多磋商，他们应该去找蔡英文，请他改变拒人一中的态度，推动恢复两岸直接交流管道。民航飞行可以威胁台湾的空防安全，产生这种古怪念头完全是台独做贼心虚的表现。大陆方面一直致力于扩大两岸交流，将推动和平统一置于对台政策的统领位置，只要不以分裂祖国为目标，不干照历史唾骂的事，有必要担心大陆会利用民航线路搞什么对台湾的突然袭击吗？台湾中央网络报的社论说，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谴责大陆同时启用四条航线是刻意以民航包装对台湾政治乃至军事上的不当企图，也有改变台海现状的疑虑。他并声称，如果大陆方面一意孤行，将必须承担任何影响两岸关系的严重后果。国防部则强调，反侵入海峡中线以东区威胁空防安全，比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予以拦截、警告与驱离。民进党政府反应之强烈与态度之严厉都是近年罕见。相反的，最近一年来，大陆军机军舰绕行台湾不仅已经常态化，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民进党政府反而要国人放心，两相对照，难道不是该软的不软，该硬的不硬吗？试想，台湾军机拦截或驱离大陆民航机，如果未获正面回应，难道敢击落民航机吗？难道不怕引起战争吗？擦枪走火的后果，台湾能承受得起吗？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针对台湾的反应，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连不要借机做文章干扰或破坏两岸关系的话都说出，似乎不给台湾稍留余地。解放军机舰最近绕台巡航频繁，且透过军方不断强调这是常态性演训，再也不顾台湾感受。 大陆超握制空制海权，再透过舆论宣传想掌控制脑权。从 M503 宣布启用的强悍措辞，到军力讯息散播，对台湾各种施压手段层出不穷。北京显然开始运用各种筹码施压蔡政府和台湾。如果蔡英文依然坚持，则大陆开通 M503 北上及衔接航线就变成蚕食性常态，一点点砍掉台湾本来坚持的防线。事实摆在眼前，开辟新民航线后，日后包括国际组织参与、邦交国断交、诈欺犯在大陆受审重判等没有机会，都可能成为北京施压台湾的筹码。台湾旺报的社论说，北京未经协商径自开启 M503 新航路，挑动了两岸敏感神经，也将检验台美关系的强弱虚实。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泽认为，这是北京经过算计和评估后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的行动。他希望美国政府强调两岸应对话解决类似问题，并呼吁中国要确保不会造成飞航危险。不过美国国务院官员仅表示，我们反对台海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片面行动，我们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进行建设性对话，有关台海飞航与安全相关议题应由双方对话来决定。无关痛痒的官话可能让蔡政府大失所望。民进党全面执政后，北京越来越忧虑台湾走向独立，蔡英文任命的大法官多数有台独倾向，公投法门槛降低更让北京忧虑台湾政局恐将失控，因而决定对台湾采取更多强势作为，要求蔡政府接受一中底线的对话协商基础。在扩大启用 M503 航路后，相信还会出现一连串军事压力行动。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被怀疑与间谍活动有关，华为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合作协议落空，中国商务部今日抗议保护主义抬头。非政府组织起诉韩国三星集团在华工厂侵犯员工基本人权。朝鲜或将派出10名运动员和10名官员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韩国法务部担心泡沫，宣布近期将禁止虚拟货币交易所，比特币和以太币价格暴跌引发恐慌。特朗普要向伊朗施加制裁，伊朗与欧盟联手保卫核协议成果。美国电视脱口秀天后奥普拉·温弗瑞金球奖颁奖典礼表现被炒，可以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中国否认考虑减缓或暂停增持美国国债。台湾改变计划让副总统陈建仁代表出席洪都拉斯总统连任就职典礼计划，改派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出席。中国军舰进入钓鱼岛附近区域，日本就此提出抗议。法国总统在南欧峰会上呼吁法意两国强化难民安置等合作，呼吁支持修订都柏林协议。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实验性组阁谈判最后一天依然焦灼。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国之行已获得封锁合同画下句点。法国阿海法集团 获得一个100亿欧元替中国新建一座核燃料回收工厂的合同，空客获得184架 A320 机型的订单。虽然法国获得这些令人欢欣鼓舞的合同，但是中法之间的贸易仍很明显的是倾向中国获利多，对法国造成将近300亿欧元的赤字。为何有这种巨额不平衡的贸易赤字呢？法国进口庞大的中国产品，其中例如电子产品、家庭电器、服装、运动品及玩具，表面上看来这些中国产品附属价值很弱，但数量却很庞大。中国即使再买法国的飞机、法国葡萄酒、法国药品或是化妆品，这些产品放在天平上都不足以平衡法中贸易的差额，打平赤字。在欧洲，德国是唯一的贸易出口出超国，有200亿欧元的出超。德国拥有非常强大的经济外交，但同时他们的中小企业也有很优良的竞争条件，例如在先进机械产业、工具机及汽车业，德国企业可以更好地在中国设厂办公室。在上海的中欧贸易国际学校的副校长丁远指出，我们称这些为看不见的冠军手。他还解释说，与德国相比，如果我们随便找一位中国普通老百姓问他们德国及法国企业的名字，他们可以提出不少法国大企业的名字，但事实上德国人更多是与中国做商业对商业的贸易模式，就是 B2B。 法国人更多集中在卯上全力大张旗鼓地去取得巨额合同。此外，在法国输出的是消费产品，但在这两类产品之间很少有交流，很少采 B2B 的商业对商业模式交易。至于法中双方互相投资的问题，泛欧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部副主任杜茂之先生指出，这种缺乏互相平衡的投资是很明显的。他不认为这些合同可以平衡双方的贸易关系，其效果当然会反映到双方的贸易关系中，但是还没有具体的数据。而且这些都是传统的贸易合同，比如如空中客车集团，双方常有合同，真正对中法或者是中国与欧洲贸易平衡有影响的问题，主要是打入中国市场，是在投资问题上缺少真正的互利，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一些中国大型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开始在欧洲投资。2015年、2016年以及最近在2017年的投资，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双方互利问题不仅涉及在贸易上，同时也涉及在投资环境。新的中国经济模式是否能够改变法中贸易的现状呢？的确，中国政策正着手于重新改变其经济发展模式。面对经济成长的放缓以及中产阶层消费者更高的要求，中国目前着重开发内部消费能力及发展服务业。杜茂之还说，城市化、绿色经济、农业产业，这些都是法国企业可以提供的专长。当然，这要法国人能够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但一切都还是未定之数。根据法国克雷蒙亚维农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所负责人雷纳尔德教授如此说，他并解释了中国当局的保护主义行径。他说，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一个专制体制，它可以朝令夕改，改变政策，决定一个新标准。我们还记得最近发生的软奶酪事件吗？中国当局就是引进新的卫生规则，导致中国海关查封查扣大批的外国进口奶酪。这只是众多例子当中的一个。每次当中国在每个领域碰到强劲竞争者时，他就可以决定从明天起立刻提出对那些外国出口商或是外国投资者的一堆惩罚措施。这也就是为何外国厂商需要在中国有坚固的人际网络，需要会讲中文，需要待在中国一段时间。简而言之，就是要充分认识中国。各位听众，以上今日经济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中华世界，由珍妮特主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七日起到中国访问三天。现在一个当今世界崛起的中国，面对一个对中国来说可以说已经从地球上消失的欧洲势力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一个是专制但又被网络化民主包围的中国，而且大权在握的习近平主席，面对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银行家出身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他们两个人的会晤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能对这个世界带来何种影响？本次中华世界法广为大家请到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啊，马克龙强调他积极支持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计划，而且此前呢欧洲国家对此有点犹豫不决啊。那马克龙究竟在打什么算盘？他是想代替默克尔当欧洲国家领导人吗？
对，这里面当然这问题包括两个面啊。
嗯，
第一个呢，当然马克龙呢他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那么当然对习近平来讲这是一个成功啊，因为他非常清楚地表达说他要加入一带一路。那么马克龙他的讲法就是一带一路呢有助于多极世界的一个出现。那么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一再强调说不是光靠美国的唯一的一个超强嘛，那事实上中国一直想打造一个多极的，包括中国啦、美国啦、欧洲啦、俄罗斯啦等等多极的一个这样的世界，更多元化。那马克龙呢表示哎，这样是可以来跟他对谈的啊。那么当然你说一带一路呢，中国大陆的所谓一带一路倡议啊，它本身当然有习近平非常恢宏的一个格局，但是呢它也遭遇到一些猜忌。有些人觉得中国是在圈势力范围，有的人觉得中国呢那么是来用他的意志来重新建立重写这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那有些人呢那么是觉得要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有抗衡中国势力的扩张。那么马克龙呢显然是讲是说他应该是算是不是属于怀疑的这一派，那么他当然就说哎，那我愿意加入，但是他也并没有说100%的会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会成功或什么，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嘛，但是它最主要就是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世界成为多极，那么他愿意加入成为对里面做个贡献。其实你看从去年呢日本方面也表示有兴趣，那么特朗普也表示哎，可能有兴趣，所以就这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法国往中国靠拢也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
那么马克龙是不是想要替代这个默克尔当欧洲国家的领军人呢？
对，那么这点呢其实我觉得马克龙当然有他的一个企图心，那么现在是法国最好的一个机会。你看像德国默克尔呢他的整个日子已经过去了，或者他主导整个欧洲呢已经逐渐他的影响力
日落西山了，
日落西山了，然后他的政府都组织不起来了啊。那么就英国来讲，英国正在脱欧，脱欧的谈判也忙得焦头烂额。那其他的其实本来这个欧洲的几个引擎，你说在欧陆的双引擎就是德国法国，那德国现在不行，那欧洲的放起来呢连英国加起来三个大的强权，那这个英国也不行，那当然就是一个法国的机会。所以法国呢他现在你看马克龙的讲话呢，他不但比如说在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甚至说代表这个欧洲呢去跟中国去谈，他把他的格局拉得很大，就他不只是代表法国，我觉得他代表整个欧洲，甚至在有些问题上呢他想代表西方。因为特朗普的比如说像这个环境问题啦、气候问题啦，所以美国现在内部有很多问题，他的外交也逐渐的退缩，那在这样情况下呢能够代表欧洲代表西方发表一个比较自由派言论的大概就是马克龙。所以马克龙在这个角度来讲说哎，那中国既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我是代表整个新的一个欧洲，那我当然要跟中国去对话，而不只是法国跟中国对话，代表欧洲跟中国对话，你不能忽视中国的势力的一个强大和中国的崛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可以看到他的企图心，当然我们晓得有企图心不见得就会成功嘛，那还要看很多客观的环境各种配合，但是目前整个大的环境呢这个机会对法国对马克龙来讲其实是最好的。
马克龙他是民主国家出身的自由化领导人，那么中国主席习近平呢是现今权力充分膨胀专制体制国家领导人，那么双方的合作会不会导致法国就人权及言论的自由上做让步呢？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一般来讲的一般的自由派的或者我们大家都蛮关心的哈。那欧洲呢传统上它的人权问题啦这个问题其实比这个美国要更为重视，那么可是呢我们也发现过去的经验呢不管是英国也好德国也好 只要跟中国打交道呢，他们一开始都比如说在人权上会批评中国，或者他们会见一下达赖喇嘛，或者因为什么样问题那么跟中国会发生一些碰撞一些摩擦，然后呢然后慢慢的见过达赖喇嘛了，人权问题讲过了，然后就把它放在后面了，放在后面表示我表达过了我欧洲传统的自由派的一个关切，那现在我们谈具体的一些经济利益，就是等于慢慢虽然他非常关切人权，但是它是一个过场。过程那当然呢，只要中国是能够往前走，然后在中国是逐渐改善的，那么西方我觉得欧洲也还可以容忍。
嗯，
尤其现在欧洲自己经济一蹶不振，希望中国来帮助把欧洲经济带起来的情况下，所以他在这方面几乎就做了一些容忍或是一些暂时不提这个人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底蕴上面，因为我们对欧洲还是觉得它的基本的价值，人权的价值还在。如果有一天有别的问题忽然冒出来，或中国内部忽然又发生了镇压了这个民主行动的一个非常不民主的行为，其实我觉得马克龙也好或欧洲其他的国家领袖也好还是会站起来去批评中国的，因为他最主要的一个价值还在那儿。
好，那么如今中国强大了，中法两国的合作有哪些可能性？然后中国不敢明目张胆的欺负美国，但是其他势力较小的国家，譬如法国，中国近来可以说是不必理会法国的反应，或者有些国家的反应，不是吗？如果双方合作，那么法国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被中国吃掉，或者说被吃豆腐吧？马克龙强调要把中国当成优先战略伙伴国家来对话，那这与法国跟德国，还有法国跟美国，法国跟英国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呢？
那其实呢，我们首先几个角度来看，过去我们当然看到很多欧洲的国家，欧洲国家呢，比如说你想到欧洲谁代表欧洲跟中国打交道呢？那比如过去是德国，德国这个默克尔跟这个从温家宝时候开始，中德两国关系非常好，非常好。后来德国的势力逐渐不行了以后呢，那英国那个卡麦隆担任首相的时候觉得，哎，那现在是英国的机会哈、甚至现在英国退出欧盟，但是梅伊首相呢还是觉得说，哎，我跟中国的关系呢非常重要。那梅伊当然讲就不是代表欧洲了，代表英国。那到底说谁能代表欧洲呢？那现在当然你说这个马克龙，马克龙出来，但是法国从拿破仑时候就开始，他有一个非常自由、平等、博爱的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呢，我们刚才前面讲过，一直存在在法国的这个血液里面。那就必要的时候，他当然还会拿出来。而且，那么你说在跟这个中国合作呢？这合作，你看马克龙他在西安的时候呢，他当然讲出来了几个合作的方向，比如说航太啊、人工智慧、新能源、教育。文化等等，尤其是航空，航空呢，那就现在这个空中巴士，空中巴士现在 A380 都快停产了，那么现在希望中国的订单，然后跟中国这边的合作，所以这个是中国跟法国是可以来合作的。那么当然，中国对法国的这个牛肉啦什么的也很有兴趣，那也解禁了啊。那么你说，那中国会不会欺负法国呢？我觉得就中国的整个外交的布局来讲的话，它是要培养一个欧洲，让欧洲呢要变成一个多极的一个体系，尤其它的一带一路呢，从西欧就这样子一路往西走，从西欧这边出来，所以你看他过去是抓的是英国，他的英国做了很多投资，就英国后来现在脱欧了以后呢，英国投资等于就白投资就没用了，没用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欧陆必须要再找，欧陆再找呢，现在他也看到，哎，就到法国的势头正好，所以中国拉的这个法国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当然不会如您所说的是欺负法国。那么当然他要培养一个多极的一个国际体系的话，那势必也要把这个欧洲的这块势力培养起来。但是有一点重要，就是中国现在也非常强调在中欧东欧这边的16+1的整个格局呢，它也在不断抓，它在从中东欧这边呢希望能够深入到西欧。那于是在中东欧这块和西欧这块中间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平衡或什么样的一个冲突，那这里面如果有冲突的话，那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其实这应该是我们更细部规划来看的话，其实是看中国在西欧跟中东欧之间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
那么您对这个中国对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对马克龙的接待，你有什么比较差异上？
当然如果说就这点来接待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次的外交上呢也很有故事性啊。那么你说如果像特朗普以前呢，上一次到中国去，那中国是格局是非常高的，比如他用乾隆的这个宫廷里面的这么接待，那马克龙当然这次没有嘛，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一个这么规格的这样的一个访问啊，所以如果就这样比的话，比不上特朗普。 可是马克龙你看他是做出来，第一个他是第一站到西安，西安是什么地方呢？西安是习近平的家乡啊，
嗯，
那在这边呢就等于关系给习近平做足了面子，然后呢他送匹马给习近平，那送个马给习近平呢，那当然就很多人的讨论了，那么马到底什么意思，在中国传统上呢送马是对君王的一个臣服，是不是个臣服啊？那有人说这个马其实不好，因为那个马是能够繁殖的，那对在欧洲来讲这不能繁殖的那个马这个是一个大不敬啊，那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可以用到一件事情，就是马克龙很用心，很用心，那中国当然也能够了解马克龙的用心，但是你如果就接待规格来讲的话，当然跟特朗普那是不一样的，是实话，那当然看看后面怎么发展，你马克龙他刚刚才上来到亚洲来，第一个到亚洲来到中国，后来如果中法的关系可以持续上升的话，那么你下一次再来，那说不定中国可以用这样的特朗普这样的规格来接待马克龙，那也有可能的。
那么你会总结一下这个马克龙此次中国行的成果，而且好像法国媒体也担忧他在人权上，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人权对他此行来讲等于是没什么得分嘛？
对，人权问题没有得分，人权马克龙这次当然是牺牲了这个人权，这和法国传统的价值他是打了折的，所以这是在人权上会有人是诟病。但另一方面，可是如果他拿回来比较好的订单，那么他这次把它当作是一个贸易的建立更友善关系的一个访问，然后呢让他自己可以拉高到代表欧洲跟中国对话的这个地位，如果从这两方面能够得分的话，对马克龙来讲应该还算是成功的。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本台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此次中国之行的访问。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丽以及 Luna 的技术合作，同时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本次播音的最后一个小专题，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
近日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签署的一系列两国合作协议中，有关上海西岸和法国的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合作的项目，也让那些喜欢当代艺术的人感到十分的兴奋。随着这个协议的签署，十几年来有关上海西岸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五年合作展览项目尘埃落定，也成为法国艺术出口的又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消息也让法国著名的博物馆之一蓬皮杜艺术中心成为关注的焦点。本节目就谈谈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相关的一些话题。蓬皮杜中心全名是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但是法国人都喜欢称它是波布赫，直接译成中文就是美丽的城镇。因为蓬皮杜艺术中心用的是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的名字，但它建造的地方原来就叫波布赫，所以对法国人来说，他们一般会在自己要去蓬皮杜中心看展览时，更愿意说自己去波布赫。有关蓬皮杜艺术中心建造之初颠覆性的设计方案受到社会极大争议的故事，已经是喜欢艺术的人都耳熟能详的事了。而它从最初被排斥，到后来成为巴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的故事，也与埃菲尔铁塔有极大的相似度。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建筑风格，用独特这两个字来形容，可能都不能完全表达出设计师的初衷。在周围大部分是灰色传统建筑的巴黎马来区，这个全身布满了五颜六色管道的建筑犹如是鹤立鸡群。尽管这种风格当时被称为是融高科技而且是反传统风格为一体，但是由于它与周围的传统建筑实在是风格太相反了，于是造成了许多巴黎市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因此也有人称它是市中心的一座炼油厂。实际上这个博物馆内珍藏的都是来自全世界的现代艺术大师们的真迹，而这些艺术大师们对艺术最大的贡献，难道不就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风格来颠覆传统艺术的束缚，而给后人提供另一种观察艺术、体验人生和社会的方式吗？那么考虑到这一点的话，这样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再大胆的设计似乎都可以被人接受了。
但是蓬皮杜艺术中心并不是一个绣花枕头，仅凭外表来取悦。它之所以能够逐步得到社会认可的重要原因，还是其具有的艺术功能，也就是对当代艺术的探索和传播。从其馆藏来看，在继承了卢森堡博物馆的藏品，再加上接纳了法国政府购买的在世法国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多个博物馆的收藏，还有各方人士的赠送后，目前蓬皮杜艺术中心已经拥有了超过100,000件1905年至今创作的艺术作品，而它也是全球最大的2家现代艺术博物馆之一。而且蓬皮杜中心自从建馆以来，历届的馆长都致力于扩大对当代艺术品的收藏范围，而让馆内的收藏量呈爆炸式的增长。除了传统的架上绘画外，近几年也开辟了摄影、视频、实验室的影片等等的收藏，让这个艺术中心成为20和21世纪艺术绕不过去的重要参照系之一。该馆的现代艺术馆有包括绘画、雕塑和装置在内的7000件作品，涵盖了1920年中后年出生的1535个艺术家，另外还有不知名的艺术家和原始艺术800件作品。这些作品都集中在艺术中心的5楼展出，观众可以在这里看到著名的艺术家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德罗奈夫妇、杜菲、杜尚、康定斯基这些著名的当代艺术奠基人的作品。而当您在看完了整个大厅的展览后，就会对20世纪初当代艺术起步直到野兽派的风格的演变整个过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除了固定的展厅外，蓬皮杜艺术中心每年自然也会定期举办各种大型的展览，展出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而几乎每次展览都是喜欢当代艺术的观众们大饱眼福，增长对当代艺术了解的一个好机会。与此同时，围绕着蓬皮杜艺术中心周围的街景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中心前方是蓬皮杜广场，这里经常聚集着许多街头的艺人做默剧以及杂技表演，而小型的狂欢节则会在春季出现在这个广场上，包括乐团的演奏、讽刺画以及素描等等艺术表演，闲来无事路过的行人都喜欢在这里驻足观看。拥有如此丰富收藏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将艺术出口到国外，实际上也是一种趋势。2016年已经在上海举办了一个蓬皮杜现代艺术大师展，杜尚、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大师都在展出之列，当时就掀起了一大波的观感热潮。该馆与上海西岸签署了一个持续5年的协议，分馆的第一个展览将在2019年和公众见面。蓬皮杜艺术中心已经表示说，在这个名为上海蓬皮杜艺术中心西岸馆的画廊内，中国当代的艺术将被赋予重要的位置。听众朋友，以上的文化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再次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被怀疑与间谍活动有关，华为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合作协议落空。中国商务部今日抗议保护主义抬头，非政府组织起诉韩国三星集团在华工厂侵犯员工基本人权。朝鲜或将派出10名运动员和10名官员参加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韩国法务部担忧泡沫，宣布近期将禁止虚拟货币交易所。比特币和以太币价格暴跌引发恐慌。特朗普要向伊朗施加制裁，伊朗与欧盟联手保卫核协议成果。美国电视脱口秀天后奥普拉温夫瑞金球奖颁奖典礼表现被炒，可以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中国否认考虑减缓或暂停增持美国国债。台湾改变计划让副总统陈建仁出席洪都拉斯总统连任就职典礼，改派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出席。中国军舰进入钓鱼岛附近区域，日本就此提出抗议。法国总统在南欧峰会上呼吁法意两国强化难民安置等合作，呼吁支持修订都柏林协议。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试验性组阁谈判最后一天依然焦灼。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主持，新闻主播倪楠，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奥利维亚·惠子演唱的歌曲《Dis-moi ton secret》，告诉我你的秘密。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Tout me dit que tu mens, tout me dit comment tu te tais, tout me dit que c'est trop troublant pour ne pas être vrai. Tout en toi dit que je te plais, il faut sauter dans le grand bain, tout en toi m'a percuté, c'est un foutu coup du destin. Dis-moi ton secret, je le cacherai sous mon lit, je le protégerai comme un oiseau défenseur. Attends, car moi je n'oserais jamais. Il suffit d'un instant, clap devant le transé. Barré. Dis-moi ton secret. Je le cacherai sous mon lit. Je le protégerai comme un oiseau défend son nid. Dis-moi ton secret. Je les cacherai sous mon lit. Tous mes signaux sont envoyés. Ne perdons pas notre temps. Sois un homme et viens m'accorder. Tape sur l'épaule du destin. Il te mènera juste à moi. Laisse-le te guider. Il te jettera dans